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
大听图说，
故事会开始啦！
郑板桥治病。郑板桥是清朝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，扬州八怪之一。他在书画上的成就广为人知，但他的医术如何了得，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乾隆年间，山东闹灾荒，老百姓四处逃亡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。潍县城里也随处可见灾民，一个个衣着褴褛，形容憔悴。时任潍坊县令的郑板桥视察灾情后，立即下令开棺仓赈灾。消息传开，满城欢声雷动，四方灾民也都聚了来。可谁知没过两天，上面却发下话来，说没有命令，地方官不得乱动官粮赈灾。无奈之下，郑板桥便让灾民们修补城墙，梳理护城河，这叫以工代赈。干活得管饭呀，给官家和皇上干活，理当用皇粮管饭了。支撑了一段时间，郑板桥又发起愁来，县城的几个官仓一点一点都见了底，向上面要粮，几次三番都是没有动静。按理说，县城里还是有粮的，那些大富商家里余粮堆积如山，就连狗都吃得胖胖的，随便哪一家答应开仓，都够全城灾民吃一段日子。可是这些大富商全都为富不仁，一毛不肯拔。这天中午，郑板桥为赈灾的事正要出门，家人突然来报，莫公子又来拜见。郑板桥一皱眉，就说我身体不适，不见。这位莫公子这几天每天都来，听家人说是一个富商家的，以前没有过交往，这是要来巴结郑大人。郑板桥对这些富商心中恼恨，哪有心情去和他应酬，所以一直对他置之不理。赶走莫公子后，郑板桥穿上便服，戴上头笠，叫上一位家人陪同，出了家门。两个人来到街上走了一圈，郑板桥看见路旁有个茶铺，就带着家人进去，挑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。透过窗子，他看到茶铺对面是一家朱门大户，门前大石狮子，丈高的院墙绵延出一条街去。只听吱呀一声，那家的侧门突然开了，走出一个管家模样的老者，向这边茶铺走来。那管家走进茶铺，茶铺主人早沏好了一壶茶，不等吩咐，又称了一包茶叶放在管家面前，问道：王管家，莫老爷的病今天怎么样了？姓王的管家摇着头，叹了一口气说：不瞒你说，在准备后事了。茶铺主人一听，也重重地叹了口气说：为了这点事儿，后悔成这样，真是。王管家说：
不不不，你不懂，他们这些爱画的一旦入了迷，那画呀就看得真的比命还重。
他品了一口茶，又说：
说实话，那赵孟俯的真迹我也有幅看过，只是看不出有什么好。还有咱们知县郑老爷的字七扭八歪的，可老爷就是当作性命宝贝，别人碰都不让碰，看呀磨呀画呀，这下好，自己不小心灯打翻了，画烧光了。
这位王管家嗓门很大，边说边比划，郑板桥在旁边听得真切。茶铺主人好意提醒管家道：
我有个主意，莫老爷这病光吃药不行，还得从病根下手，你不如叫莫公子去找郑老爷，求他多画两张，出重价。
王管家连连摆手说：
去过了，早去过了，公子几次三番去拜见郑大人，可这些天大人一直没空不见。
两人又说了会儿，王管家站起身拿过茶叶说：
我得回去了， 实在偷不得闲，忙过这阵子咱哥俩再聊。
王管家和茶铺主人的对话，郑板桥全听在耳里。他决定拉莫老先生一把，想起自己初到潍县上任，认识自己的人不多，眼睛一亮，心里有了主意。傍晚时候，就见莫府门前来了一位先生，后面跟着一个仆人，仆人身上背着个长青布包袱。仆人上前拉起门环，叮叮叩打，没一会儿莫家仆人出来开门了。先生施礼说，在下行医为生，擅长内伤症候，初到贵地，听说府上老先生身染小恙，毛遂自荐都带来看看。王管家在里面闻声赶了出来，一见先生双目炯炯，言谈举止间透出的气度颇不平常，他不敢怠慢，一面把先生往里请，一面立刻差仆人去禀报莫公子。不多时，莫公子亲自过来迎接，谈了几句之后，便引先生和仆人穿院过廊，去莫老爷的病房看莫老爷。一路上，先生四下打量，看得出来这莫家的家资十分雄厚，府上楼阁精美，院里花树繁盛，尤其是成片的竹子随处可见。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莫老爷的卧房，莫老爷正躺在床上，有人在给他喂药。先生一看，莫老爷的眼窝和两腮都已经深陷下去，面色苍白，目光呆滞，一口药含在嘴里，半天才能咽下去。莫公子向先生介绍说，这位就是家父，他过去把老爷子扶起，挽起袖子让先生搭脉。先生点头，伸出手去替莫老爷搭了很长时间脉，然后来到桌前坐下。这时笔墨纸砚早有人伺候好了，先生于是挥毫提笔，刷刷刷开了方子。先生把方子递给莫公子说，可用与否请公子定夺。莫公子平时略通医道，此时接过方子一看，见上面写着鲜藿香、陈皮、郁金、竹叶等，都是一些行气开郁、清心火补气血的普通草药，药虽对症，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之处，所以心中十分失望，不由话里有话道，这方子的妙处还得请教先生啊。先生岂能听不出莫公子话里的意思，微笑着说，方子确实普通，不同的是药引，公子，我把这引子带来了。说着，先生朝他的仆人点点头，仆人便把随身带来的包袱递给了莫公子。莫公子打开包袱一看，里面是两幅画，一幅是山水，一幅是兰竹。山水画很是陈旧，兰竹画倒像是新画的，画面上花木怒生，洋溢着盎然生机。就在这时候，躺在床上的莫老爷突然啊了一声，众人猛回头，发现他两只眼睛紧盯着这两张画，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。莫公子连忙过去扶他下床，只见莫老爷痴痴地盯着画看了一阵，嘴里一阵喃喃低语，又瞥一眼放在桌上的先生刚才开的方子，忽然倒头就朝先生拜了起来，小名莫高，拜见郑大人。莫公子一看他老爷子这副样子愣了，什么郑大人？莫老爷气喘吁吁地说，蠢儿，你没见这话还有这药方上的字，这位先生就是郑板桥郑大人。莫老先生说的没错，先生正是郑板桥。郑板桥见屋里人都要下拜，连忙阻拦说，莫老先生是性情中人，让小生好生相敬，所以今日特地带两张画来，希望能为老先生略解苦痛。谁知莫老爷听了却摇摇头，低声说，大人厚爱，小民感激不尽，只是小民日后再也不敢进画了，
犯下的如此罪过，实在是该死。小明就盼着来世能赎了。郑大人带来的这两张画，那张王摩诘的真迹，对大人来说也一定是无价的神品，小人更不敢留。大人的厚恩，只盼来生能报啊。
没等莫老爷把话说完，莫公子已经在一边紧锁了眉头。他知道老爷子是没了活下去的念头了，可是郑板桥却笑了，说：莫老先生只管把话留下，名家真迹确实贵重，但不是神品。莫老先生听不明白，为何不是神品，恳请大人指教。郑板桥沉吟道：名家作品夺天地之灵气，融一己之精魄，镜头毕生心血，确实有收藏价值。但是镇某觉得眼下却还不如去为百姓排忧解难更要紧。如今百姓饥寒交迫，他们深陷水深火热之中，倘能让天下温饱太平，则使天地多彩，河山增色，这是用天地作纸，自身为笔，心血当墨，岂不是最能称得上神人神品吗？正谢不敢妄想，此生只求多为老百姓行些方便。莫老先生听着沉思着，仿佛茅塞顿开，点头悟道：无怪乎小人临摹大人的画，画中气象始终不得万一。是啊，大人心中存有此念，纸上落笔自然气象了得，怎是小人能领悟的呀？惭愧惭愧。说吧，他扭头对莫公子说：你怎么还不去准备酒饭？今天说什么也要和大人喝一杯。莫公子答应着，便差仆人赶快去办。莫老爷说：不行，今天你得自己亲自去替我操办。
那你……
莫公子对他老爷子身体不放心。莫老爷怒道：我没事了，刚才得了郑大人做人作画的真意，心里真是爽啊。莫公子见老爷子说话语声有力，行动虽然还显着虚弱，但是神情起色已经与先前不大一样，于是叫了一个仆人过来跟着老爷子随身伺候，自己转身就忙去了。这时候莫老先生又向郑板桥弯身打躬说：小人这条命多亏了郑大人医治，小人不知当怎么感激呀。郑板桥哈哈一笑说：郑某倒真有一事要相求莫先生。莫老爷不禁感到诧异：大人有什么事要我？忽然他有所顿悟，点头说：知道了知道了，小人已有这个心思，只要大人喝上小人一杯水酒，小人立刻开仓，所有余粮都由大人调用。郑板桥闻言一阵惊喜，连忙拜谢。莫老爷连忙还礼说：我该替百姓谢郑大人才是啊。两人争着互相拜谢，一不小心砰的碰到了一起，众人连忙扶住，乐得哈哈大笑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